大家好，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谢谢荣传道的邀请，给我有机会来服侍主也服侍众人。每一次能够有机会服侍主，台前台后台上台下都是觉得是一个荣幸。人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够比服侍主耶稣服侍别人让我觉得更有价值呢？所以谢谢你们，大家一起今天早晨借着诗歌赞美，帮你们心敞开，求圣灵保守，让他的话在你我的心里有印记，能够活出来。那我今天开始之前要先跟你们抱歉一下，因为我一月应该来的，结果怎么没来呢？因为我去年11月在英国短宣的时候，一下飞机就碰到一个接我的姐妹就咳嗽，她咳了3天就传染给我太太，我太太就开始咳，然后一个礼拜就传染给我，所以我在英国三个半礼拜，最后10天是咳的时候，还有点发烧，到处讲道，我才体会，那时候心里倒不是害怕，倒是我在想试试我到底还有多少体力，快70岁还可以撑多久，哎，还不错，还撑下来回来就好了。好了以后没想到12月中我们教会就开始感冒，然后我们又是首当其冲，因为他倒是体力比较差，然后感冒以后这次感冒了1个半月，中间有2个礼拜一直不好，医生就跟我警告我，他说你可不可以2个礼拜都不要出门，他说你再出门的话没办法了，因为我是气管炎不只是感冒。后来我就2个礼拜没有出门，那个2个礼拜最后那个礼拜天就是应该来讲道，我就在想这2个礼拜快到，可是我还是没好，我就没办法，我就跟荣川道打个电话，我说实在很抱歉不能来，他说啊，没有关系没关系，最后是你好好休养，但是我说我3月一定来，但是我这话也不是真算数，要上帝说了才算，到时候我不能来也不能来，感谢主。所以我今天来的路上就是心里满了感恩，主啊，我就说主啊，我能够服侍你才有意义，只要我活在世界上不能服侍你，我其实不需要讲道才服侍，我坐床上祷告也是服侍，只要我这些都不能做的话，可能我的生命也到头了。好，谢谢你们耐心听我讲这短短的事。然后我们今天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3章7-14节。好，我们反正只有8节嘛，哦，然后第4章还有前面2节，我们找到就同时念好吗？来，圣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也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心恶心，把永生神弃绝了。就当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我们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然后我们再念第4章头2节，我们既然留下有着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晓得这是你何等大的福气，主，你也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给我们许多警告，让我们晓得若是我们刚硬离开你，我们就得不到你在耶稣里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在今天的经文里就是安息。天父，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让我们了解，能够心中明白，也能够愿意照着去做，好让我们得福。主啊，求你自己与讲的听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段经文骤然看起来有点 不太晓得说什么，所以我们好像是在替古代的事情做一个注脚。这个古代的事情是3500年前发生在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旷野，这个故事大家很多人很熟悉。但是今天我们先从远处看，他们从埃及出旷野，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是走了一条远路，因为他们没有走最近的路，走稍微远一条路就要过这个红海。这过红海的时候就有一个神迹，他们就上帝就叫摩西不要害怕，他这个踏入红海，海就分开，然后还没过红，过了红海以后，那边就是很多很多困难等等等，但是很快的神就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的口上，跟他们讲，叫他们进迦南地。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以后，发现12个探子回来，10个就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哎，不是他，绝大多数都说这个地方不能去，因为怎么对方的人高马大，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这很会用形容词，然后是他们觉得不能去，因为他们是很理性。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信绝不糊里糊涂的。我们要说跟随主，当然是跟随主，但是代价算清楚，代价太高就不能跟了啊。我们很多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这是好事。可是为什么上帝对他们说不能进迦南？然后从这段经文很显然说，他们观看主40年之久，就表示说他们没有进迦南地，而且在旷野就走了大概有40年。而且为什么说这40年是试探神？而且为什么说最后11节他说上帝就在怒中起誓，他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到底他在说什么？你从这个历史的故事比较容易看出来，就是说在当时他们没有进迦南地，被后来解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成说，像我们今天，他所以他说12节，他说弟兄们，弟兄们，他从3500年前跳到2000年前，就当时作者跳了1500年，他把1500年的故事讲完了以后，到12节立刻说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那是1500年前发生的事，但是今天呢，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不存不幸的恶心等等等。最后他说你们就不能进入安息，就是说好像是说当年犹太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被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它解成当年很多弟兄姐妹，他是跟弟兄姐妹说的，信主的人没有进入神的安息。那到底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5个警告，这是相当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可以解释到最极端，就表示根本就是没有在神的国里，将来跟神的永生的生命没有份，这是可能的。但起码解释说，今天在当时的作者的当时，他解释成你们这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在神很愤怒的时候说你们没有在我里面得到安息，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到底这个安息是指什么。这安息我们从正面跟负面来看，先从负面来看，然后最后慢慢从正面，即使从负面来看也要看很多现象，有的是表面现象，有的是比较内心的现象，不太显明的。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进入安息，就今天我的题目就是3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看看什么是安息。谢谢你，我们从一些很表面很大家很容易揣摩到的现象看看什么是安息，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内心的现象，这是跟着这个经文走，然后最后我们看怎么样进入安息。什么是安息啊？ 假如的安息是只进入神的永生的话，就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不对？那表示有人没有安息的话，很可能他永生的生命都没有，这是一个最严肃的解法。我们不排除这个，但是我不强调这个，因为在你读希伯来书，他反反复复警告他们，他头一个警告是说，若是忽略这样的救恩，怎能得救呢？哎呀，怎么能得救？好多次他这样讲，可是他总是后来让他们有个法子，可以体会到，你在这个不好的情形下，你还是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啊，所以这个警告是蛮让人害怕的，所以他说会恐惧。假如听完神的话，有时候没有恐惧的话，有时候也蛮可惜的啊。因为假如我今天里面有四期肝癌，我去看医生，医生看了我半天说，哎呀没事，吃几颗 aspirin 回家就好了。我说会不会高兴？会，但是我三个月以后我就会开始后悔。假如我当年医生说你可能有这个危险，我会不会害怕？我会，但是我会做更好的治疗。然后医生啊，没有问题，现在不是三期，只是二期，只是一期。然后我赶快治疗，我就好了。然后我会不会感谢主？我会啊。假如这个医生跟我讲没事，吃阿斯匹林就好了，然后我就死了，我会怎么样？会对这个医生很不满意的，对不对？旧约很多先知不是说，主要那个上帝耶和华责备这些先知说平安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这个先知不敢说没有平安？因为他说没有平安，人家用石头打他。今天我们喜不喜欢听没有平安的信息？你今天早上好不容易这个礼拜上班很辛苦，来教会牧师上台一讲说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你很危险。我要听危险信息，我还不在家睡觉了。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事情。我们喜欢听说大家都很危险，我们最不喜欢听的就是那个牧师不小心一直指到我，崔世凯，你是有很危险，你里面没有平安，你里面没有安息，我听得到很生气，我觉得他侵犯我的私隐权，对不对？你是谁？你怎么能跟说我里面没有平安？这是人心嘛？所以我今天也 take a little risk 给你们分享没有平安的信息。第一个，我们看一些现象啊。忙，我们觉得忙是好还是坏？大家不晓得，可能也是好，也是不好，对吧？我其实我已经退休好几次了啊。我从大学退休，然后从我们教会的牧师退休。那我现在，假如我什么都不做在家的话，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我跟你说，什么事都没有，比忙还糟，那是最不好的。所以很多劝很多退休的人，一定还没有退休以前，先规划好你退休要做什么。千万不要以为去坐游船 cruise 每天 smell roses 就很高兴，那个只高兴一个礼拜，第二礼拜就受不了。所有的 cruise 都一样，所有的 roses 自己心里没有玫瑰，心里没有玫瑰的话，眼睛看的玫瑰也没用。心里没有爱，看最美的人也不爱啊，这都是一样原因。所以忙不一定坏，但是忙本身并没有好处，这是第一要提醒你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不愿意闲下来，因为我不忙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价值，人家都不来找我了，那查经都不来找我，联系要代祷事项都不来打电话，哎，崔牧师麻烦你代祷啊，这个牧师这个人没有用。我的儿女以前没有钱还打电话，爸爸妈妈借钱，现在有没有钱也不来，因为他们自己会赚钱了，好像觉得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没有好坏。第二，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是那个还是一个盲，这个盲就是看不见的盲。什么叫看不见的盲？就是说你问他说你退休要做什么，不知道，坐家里等。我那个同学会的，我最近很多小学大学中学同学会都打电话来， 每个人都叫我去 cruise 爬山游泳啊什么，去各式各样的地方。我高兴不高兴？高兴，他没有忘记我。然后我问题来，我到底去哪里？不晓得要去哪里。哎，看看这些人都不认得，以前的好朋友现在有的过，有的已经不在了。那些剩下的都是不太熟的朋友，他叫我去，我要不要去？我不晓得要不要去啊。那就第二个忙，懂我意思吗？这么多库斯要跟谁去啊？除了跟我太太去、啊，我们两个号，我太太常讲，在坐家坐在家里就好，何必去库斯？坐去库斯还是我们两个？那要跟人家去，跟谁不晓得？去找工作，要去哪里找工作不晓得。我有时候被 lay off 还不错 ，lay off 非走不可，晓得上帝把门关了嘛啊。最不好的就是，哎呀，看见上海或者那个苏州有个很好的 offering， 是我薪水的两倍，后来做的开始心跳了。可是要不要去也不晓得，去是人生很多事情都不晓得。这第二个忙，第三个是一片茫茫，不是看不见的茫。人生觉得任何困难来、压力来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主啊，求你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虽然碰到很多苦难的事情，我们觉得呀，真是咬牙切齿，希望这苦难赶快过。这个人生真是不能再苦了。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就像我们晓得我们没有安息。安息不是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你杀家什么事都不做，在家里也不会有安息，因为心里还是忙啊，心里还是不晓得要干什么。所有的邀请来，你还是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好，我这个最后这个慢慢再往下。所以这个作者就说，他说十二节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心。哎，所以他把这个安息跟信心开始连起来了。我们常说什么是信心？信心，我们有没有人中间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我想不会，他当然相信。主耶稣是不是三天从死里复活？当然相信。然后再说，是不是像保罗说的，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个相信，但是我还要问问什么叫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是不是要我多奉献一点钱，多奉献一点时间？这是开始有点紧张了啊。所以我们头脑里承认很容易的，但是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那个就产生很大的挑战。圣经上说的信心从来不只是在头脑里承认而已，圣经上说的信心永远是在生活里。他讲不清楚到底过程怎么样，一定是最后在生活里有改变才觉得有。因为我可以用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一节，就是登山宝训。我最近不要花多少时间读登山宝训，因为每次读都觉得以前没有太搞得太清楚，那么这次觉得好多了一点，就很高兴。下次读怎么上次还是没有，可是最后一节永远提醒我们，他说若有人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像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就不会倒塌。若是你听了话，听了我的话，主耶稣说的话就指登山宝训第五章一路讲下来，听完以后你没有去行的话，就像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倒就倒了，风然后倒塌的很大。他的意思绝对不是鼓励我们今天听了立刻去行，就自己下定决心。我再说啊，他那个信息最后一句话绝对不是说你今天听完道以后你就下定决心去靠自己能力去做，他绝对不是这个。假如是这个话，前面的登山宝训不需要讲。登山宝训讲这么多，他就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看见我们今天不能行的原因是什么。你这不能行的原因没有找到的话，你今天再努力也行不出来。 因为主耶稣只要晓得讲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行动，他不需要来到世界上，不需要钉十字架，死了以后还不需要第三天复活。他为的就是说，他不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是要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带到我们每个人生活里。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也不是说我今天讲了你很觉得很 guilty， 就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差，信主35年怎么还这副模样，这个绝对不能让你明天回家做得好。但这是我最后要跟你说的结论，先把这说一下。那到底主耶稣说你听了我话去行什么意思？因为你行不出来的时候，就表现出你没有得到安息，就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并不是我做你得到神的恩典行不出来。很多人跟我讲，包括我自己的常讲，哎呀，我真是圣灵充满我，我觉得能力很大，但是我行不出来。问题是当你行不出来的时候，你晓得你还没有得到恩典，你还没有得到神的安息。因为旧约以赛亚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意思就是说，你有安息你还晓得你有得救。当你在各式各样的风浪中，你没有茫茫然，在各式各样的混淆中，你晓得你看得见，你那个时候你晓得你心里是有平静安稳。并不是说要来今天要来责备，要来指责，要来让大家觉得很 guilty， 这个没有用的。但是起码我们今天从我们的现象可以看看我们在哪里。当我们没有心里茫茫然的时候，我们晓得可能我们还没有在主里。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好，我们先看这个。所以他上面一节讲很有意思，他说第七节啊，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很有意思，这个圣灵他这一节是从诗篇95篇引出来。这个写诗篇的人已经不是3500年前，是大概是2000多年前，2000年到3000年。他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摩西带百姓出旷野是3500年前，然后这诗人是2000多年前，他已经看7、8年前的事情，他写了一个。然后这个作者是2000年前，他看过去7、8年前诗人写关于过去1500年前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搁了这么多历史不同年代，他们讲的话，在今天这个作者里，他把它找到一个共同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把它信息抓到的。我们不是读了那个出埃及记，觉得还很了不起，这摩西是民族英雄，这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头六节，你读头六节你就发现摩西真正的功用不是要演一个出埃及记，让我们大家觉得他很了不起，晚上看3个钟头 DVD 觉得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不是这意思。摩西是指向基督，而且比基督差太远了。今天若是有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你觉得他很了不起，不要把他高举，你把他高举，你会最后最失望就是你。但是若是他不能把你带到上帝面前，他所有的侍奉都白费。保罗说，哥罗西书1:28，他说我们传扬他，劝勉个人，教导个人，用各样智慧，在基督里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什么？带到上帝面前。用各样的智慧劝勉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带到谁？带到 AACCC 吗？不是。带到牧师面前吗？不是。带到是哪里？带到上帝面前。问题是，只要我自己没有常常安息来到上帝面前，我可不可以把别人带到上帝面前？ OK， 我可以在这里给你解释怎么样爬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圣母峰，我可以把地图讲得清清楚楚，但是你不敢照我的话去做，为什么？我没去过嘛， 我们今天常常把圣经拿完以后讲得清清楚楚，大家都回家，但没有人去过，所以这个对我们没有帮助。所以他说信心绝对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但是也不是那么复杂，很有意思。我们先看第一，你晓得什么不是信心，是硬心就不是信心。信心的反应反面倒不是不信，我觉得从这段看，信心的反面就是硬心。我等一下还要花一点时间讲硬心。好，同样的恩典的反面是什么？恩典的反面不是仇恨，恩典的反应，你在信心里你就可以支取恩典，你在恩心里你就没有恩典。没有恩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什么事都要靠我自己去什么赚。你在教会里听到很多人说我要去赢得别人的尊敬，这话没说错，但是这是教会，我在教会里服侍的首要原则的话，你没有活在恩典里。没有活在恩典里，就常常让提醒你，其实你没有信心，你的信心不是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励志信心。我从小读励志，懂励志懂吗？我要励志，我要做好人做好事。每天早上九点，中国早晨九点五点钟，听过那首歌吗？我每次唱的时候都纠结的不得了，我早上就五点钟起不来。那种 guilty 不能让你有信心，但是我看见那些早上五点钟起来的人，我心里羡慕他们。当你凡事都觉得我凡事都 deserve， 我用英文说 I deserve everything， 看我在教会里付上这么多代价，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苦，这时候你已经不在恩典里面。但是我们多少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当下次在你听到有人讲说，你就跟他讲，崔牧师说你不在恩典里，千万不要这样说。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不是你由你我来说的，他可以自己体会，但绝对不是由你我来说的。你还慢慢开始进入一点状况，有没有？我们常常说凭爱心说神之话，还好，今天好，崔牧师给我很多理由，我可以凭爱心说什么？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爱嘛？没有爱的话就闭口。啊，还有，爱心的反面是什么？恨。Well， 也可能，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系列看，就是冷漠。这个人，我对他这么好，服侍他这么久，一句话得罪他，就给我对我这个脸色到处骂我，我以后怎么样？我再也不理他了。你听过这话吗？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做梦，我自己在说这个话，我发现就是我耶。我到英国、中国到处走，很多牧师都说这样的话，因为他受很多伤害，花这么多心思。健康都赔上，就是这一点做得不好，哇，不得了了。这个人我下次看他再不理他，这叫我这是公义嘛，我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公义嘛，怎么对这些恶人怎么如此不敢说实话呢？问题就是在这个，这你看这整个是一个很 consistent 的，你当你心硬的时候，你就发现凡事我都可以靠自己，对不对？当我发现凡事都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对那些人我开始冷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苦难本身不带来祝福，因为苦难的时候看你怎么度过，你咬牙切齿靠自己度过的话，以后看到别人就觉得很差，我都度过了，看你怎么度过。神的福气也不是所有的福气都不一定是祝福，你看过多少人神给他福气然后以后呢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我们下面就是要看福气本身也不一定是祝福，就是我们认为的福气本身不一定是祝福。所以你才看到登山宝训说那个八福跟我们想的差这么远。我并不是说除了登山宝训的八福其他都不是福气，不是这意思，就整个圣经讲的 天国的伦理，天国的美善，天国跟我们人间都是倒过来的。好，我们下面再看就更清楚，看看以色列人接近我们稍微快一点，要快一点。第一，他们有没有经历神？有，过红海，有没有过红海？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过红海以后，哇，不得了了。他这个，我常常想，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吴永长老教会，吴永长老当年出来传道，就是他的 cancer 肠大肠癌没有经过医治，医生把他打开看看，缝起来说已经到末期，然后几个月以后他好了，那个就是过红海的经历，对不对？出死入生，这变成他一辈子的一个保证。但是我很少听吴长老每次讲到都讲这个，我想我是吴长老哈，每次讲把这个牌子一放，神在我身上有这么大能力，好，你我很少听他讲。边老师在那个中国的监牢里进进出出，监牢里待了一年多，劳改营里进进出出几十年，我很少听到他讲。这些都是出红海的经历嘛，不是吗？没有死在那里。真正身上有些神印记的人很少提这些事情，像我们这样子印记不多的人常喜欢提啊，不得了了，我昨天有一个什么梦里的经验，我昨天去一个特会，不得了，一个神雷打了我身上，倒在地下。当然我不否认这些不好，但是过红海有没有？有。以色列人有没有过红海？有，300万人个个过，可是这个变成他们绊脚石。你再看下面，再看有没有云柱火柱？有，红海一过立刻云柱火柱。他们晓得这以色列人他不是在埃及待太久了，没有 GPS 在旷野走不到路的，就像我们一样现在没有 GPS 不行了。所以云柱火柱有没有？有。然后呢，下面玛纳，哎呀，我们有没有为生活忧虑过？我们到美国来，第一个就是先要求云柱火柱嘛，对吧？哎呀，到云柱就是 U of M， 火柱就是 MSU， 我随便讲啊，就把我们带到这些地方来嘛。哎呀，感谢我天，在感谢赞美主，让我拿到一个奖学金。现在富二代不需要奖学金了，感谢赞美主，爸爸妈妈送我来，有没有？有啊。然后玛纳了。毕业了要找事，有没有？哎呀，这下不得了了，要开始认真祷告，以前从来没那么认真。下有没有找到事？感谢赞美主，找到了，我从 Tennessee 毕业，现在来 Ann Arbor， 这个工作多好，尤其这两年而且拼命加薪，听说最近那个他们三大汽车公司比赛谁加薪多，哇，高兴不得了。有没有玛纳？有没有玛纳？有。哎，不好意思讲，我们比玛纳还多了，我们是超级玛纳了。我去一些中国比较普通的教会，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崔牧师，在中国这么跟神违背的神这个整个圣经道德标准违背的环境里，要行贿，要去风化场所，要做假账，怎么能够在中国生存？哎呀，我讲完登山宝训，他问我这问题，好，我看看你啊，为义受逼迫，你看怎么活法？我是很老实跟我说，很抱歉，我没有在中国活过，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很佩服你们。哎，我每次讲完好几次，有几个弟兄站起来答，他说崔牧师，让我来答。哇，那个这见证讲完了，不得了的见证，我今天没时间。我听了每次都很感动，我说我每次去中国这些地方看到他们那个玛纳是真的玛纳，就在看不到有情，就是工作，因为在公司里信主了，短短的，这是去年的事情，他信主了，才信主他就发现他不能给回扣，不能做假账，他就跟他的客户讲，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能给你回扣，跟老板讲我今天也不能，等下 那老板说好，没问题，反正我们这个地方是看业绩，它是一个国营机构，也是看业绩。那他的业绩就开始下降，啊，一路下降。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说没关系，他说我们只要能过就好，这是玛纳。第一个玛纳就是说只要能过就好。然后呢，奇怪，过了一年多以后，他业绩就开始上涨，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些人来找他都要明明十块钱要付他十三块，后来就发现十块钱只要付十块，那人又回来了，回来以后还介绍别人来给他说这个人便宜，业绩一路上涨，业绩一路上涨的时候逼迫就来，他老板就跟他讲，因为老板看不顺眼他，怕他造反，因为他业绩太好，老板就开始捏造各样谎话来逼迫他，就八福第八福啊。然后他那时候怎么办？他想，哎呀，这下，他就跟教会的弟兄、传道人弟兄姐妹商量，他们说，坚持到底，就是我们刚这边读的，坚持到底。结果神就替他开路啊，就不能讲，讲我下面不要讲，这叫玛纳。可是以色列人他怎么回事？你再往下，但是他们心硬。你看啊，我就讲故事哈，他们出埃及记15、16章一考过了，还没有到19章了，还没有到西乃山，他已经开始抱怨了。三个月之内，你想想看，神假如把你 cancer 医好，帮你找到事情，对不对？他第二还三个月之内啊，病才好。过了一个月又找他事，他立刻抱怨，抱怨什么？没水喝，因为带了水喝完。然后摩西很生气，上帝说不要生气，他们是对我抱怨，击打磐石，那磐石是基督啊，那是保罗后来写的，就是我们对上帝如此不恭敬，抱怨上帝忍耐，因为他爱我们，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忍耐，好，你再过这条线我就跟你不客气，他不是，他是因为爱他们，所以让他击打磐石出水。出水以后有没有高兴啊？啊，又抱怨，又跟每次抱怨都是抱怨谁？抱怨摩西。然后又说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说这个玛纳不好吃，怀念埃及的肉锅。我们有没有这样？当我们这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碰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抱怨的时候，上帝不是要我们觉得内疚，是要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得到安息，因为上帝最好的礼物是让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常常搞错，我们觉得上帝跟警察信主了15年以后，上帝就跟警察差不多了，都动不做礼拜，也许是轮胎会泡，多做礼拜也许早是好一点，这些都是不，这些都不是圣经上说的。假如圣经上的神是这样神呢，大家不需要来了。上帝的圣经上的神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但是他绝对不牺牲他的原则。那这两个怎么可以并存呢？这多少时候，当我们抱怨、试探神的时候，是相当危险。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抱怨的话，上帝是绝对可以忍耐我们的。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一个地步，我们就跟神的恩典隔绝，那是我们今天要晓得的。上帝不是一个很小气的上帝。哦，我给你找到一个事，怎么的礼拜都不来做，不来做，我老板对你不好。我们常常是把上帝连着，哦，我最近老板对我不好，是我最近没做礼拜，绝对不是的，你懂我意思吗？上帝在乎的是我们主动的拒绝他，那是他最在乎的。我们主动的认为他不能提供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主动的认为他对我不好，我们主动的认为他，我这个人很差，不能来到神面前，不配，那是反面的。有的人是非常非常自责型， 非常有圣灵的所谓有感动，一件事就觉得自己很差很差，神我不能来你面前，我太差太差，我应该受点苦，应该吃点什么才能回到神面前。我们常常在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盲，迷茫的盲，对上帝搞不清楚。但是你从这新闻看非常非常显明，试探抱怨这个都是心硬的一个征兆，但是不一定是心硬。你看新约的信徒，他们有没有试探？我讲彼得的例子，这个马太福音16章，或者是马可福音9章，这个都是很重要，就是这个叫大宪章，我叫它大宪章，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前，马太福音16章，他在该杀利亚菲利比中，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你先知啊。”我们通常也是对耶稣的想法就是先知啊，他比我聪明啊，讲讲话。然后就彼得说：“你是永主耶稣说你说我是谁？”指他鼻子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那个是整个新约最高潮，最高潮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最高潮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序曲，叫大宪章，就宣布耶稣基督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我们，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生命。这个不一样。可是彼得听完以后啊，他说个彼得，这不是属肉体，是我的父神圣灵指示你。彼得听完高不高兴？当然很高兴的。假如你今天有人说这是圣灵特别指示你说，你高不高兴？当然高兴。可是主耶稣接着就说，他人子要被卖，交到那个手里被卖，然后受死，第三天复活。然后彼得说什么？这是怎么可以临到你？这就是试探。因为他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去吧，没有说，没有把彼得打入说他不好，只是说你这个东西这个想法是不好的。然后他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这个叫试探。什么叫试探？就只体贴人，没有体贴神。这个次序不能搞错。当我们体贴神的时候，我们会体贴人，那是照神最好的意思。今天我看很多人带孩子也是这样，只有两个法子，一个法子就是用高压责备，对不对？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后来发现这不行的时候，就反过来，儿啊，我们今天要吃饭，你说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你喜欢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好吧？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了解，上帝是美善的源头。当我们离开他的源头，我们没有美，没有善。所以我们体贴人，要按着神的心意，那才叫美。否则你不相信哈，你夫妻吵架来找这个我学的太多，现在还在学。夫妻吵架来找我哈，我随便说出一句话，惨了。本来他们吵架，现在对吵我了。啊，我们吵架都是你，就一句话说错，然后哎，还好，他骂我的话，他们不吵了，他们只是暂时不吵，有共同敌人嘛。可是他们有没有和好？没有。所以你帮助一个人和好，不是，哎呀，我心很软呐、啊，看看，哎呀，听听太太，就是哎，这个先生真可恶。我过两天听先生，怎么还有这种太太？结果他们俩一对质，发现这个牧师怎么胡说八道。那你说这牧师怎么做？要体会神的心意吗？你不体会，怎么体会人的心？这试探就是这样嘛。彼得后继续对上帝有很多试探，但是神有没有把他弃绝？没有。但是你试探，你还公开抱怨，你最后是公开批评啊！他们最后怎么把摩西找来，那个可拉的后裔，最后哎，我们来个 sign up sheet。看看谁对摩西平常讲话不满意都来签字，结果很多人签字啊，因为谁不可能对摩西完全满意嘛，哎呀，好不容易一个民主自觉了，我们今天来看看。所以我对教会很多投票都很紧张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原谅我说，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人的影响力很大的。 一个人没有在神面前以上帝优先，他们常常问我说，在教会是牧师优先、长老优先或者宪章优先，我说是上帝优先啊，太空洞，牧师这个太空洞。所以我就想，我讲他讲的也对了，上帝优先太空洞，在很多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上帝优先能够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活在我们身后。最后就要讲这个比较好，快一点，愧就是与神隔绝嘛，懂我意思吗？到他们主动的不凭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不回转的时候，最后神就是在很生气。神那个生气不是说啊你这坏蛋我今天要打你了，不是生气，就是实在生很没有办法， very upset， 怎么会这样子，我带他们出埃及，给他们这么多恩典，帮他找事，身体病一病就好，我看过太多人穷困找不到事，我去探访他好了就来聚会，可是稍微加两次加薪啊就不见了。我去看他，他说我太忙，你看就回到我们开头那个太忙了。那太忙不是原因，是后面的原因，后面就是没有凭信心来到神面前抓住神的给的好处，而拒绝给好处的神，那个让我们跟神越来越远。不是神不要我们，是我们越来越远。最后就是争吵，妒忌争吵打斗。什么叫妒忌？当你看见别人做得很好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比如我今天看到台上领诗的人领得很好，我会有什么感觉？我很高兴。有一个很自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太会领诗，所以我看他领得很好，刚好把我那个做不好的地方把我做好。我去中国培训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同工一起站讲台，这是一个挑战。我们讲同样信息，一连串，因为信息太长了。讲完以后就很危险，你看怎样总会做不同的反应。假如会总反应说，比如说崔某某、王某某两个人同站讲台，同样性，讲完以后那人就说，哎，崔牧师你讲得很好，我会不会感谢在那边走？当然会嘛，你也会嘛。可是我听到王某某讲完以后，哎呀讲得太好了，我怎么办？我那时候就想，那是我的操练，我是说真糟，我下次不要上去，就让他讲好了，很谦卑嘛啊，对不对？很谦卑，就让他讲，那是我的问题，那个叫妒忌。那我会不会假装？哎呀，我会跑去跟他王某某，你讲得很好，请不要装假。你明明学的心里很妒忌，你去跟他装假，过两天他一转头看你脸色不好，他想你这。也许他看不见，但是谁看见啊？上帝都看见。那我最后要讲怎么办？怎么办？最后讲怎么办？他说啊，第一，留意不信的心。第一个就是不要自以为什么都对。哎，我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学位越高，那个经验，有的人不在乎学位，现在我也听到很多讲法，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经过文革火里来水里去都不死，这点苦还怕什么，我们为主受苦怕，我听起来好紧张啊。我们不是夸张学，也就夸张夸耀经验，还有人是夸耀服事的效果。哎呀，谢主这么多在我们的小组里信主，后来一打听，因为昨天晚上他在小组里布道，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看你怎么看。因为耶和华看人是看什么？看人心，这一点一定不能错。管他外表是怎么样，这个错了，一败涂地。没有人知道，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但是那个仗已经败了。所以不要自以为什么都行， 在教会里常常都是两三个不同意见吵得要死要活，因为他只能想到我这个有什么不对，你去说我这个不对，他听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只听到别人那个也是另外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一个要操练的就是说，不一定要我嘛，哇，这个很了不起，不一定要我。主耶稣也不是这样说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他说，你到任何一个团体坐位置的时候要做什么？大位做小位，做小位。当然是 这个是很实际的，在一个场合，其实在任何的场合里，在任何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意见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说哎呀我很差，别人的意见都比我好，不要这样，拜托不要这样。你可以把自己意见讲完，讲完人家不同意怎么办？不一定要我。有的人是不愿意讲，为什么不讲？讲到人家会拒绝嘛，还多给人家拒绝的机会。我们好会保护自己哦。我们的操练在什么？我讲的时候，别人拒绝的时候，求主帮助我。很小的操练，跟太太一样。我每次出来开车，今天很棒，天气一开车一有风雨，找不到路，我们俩问题就来了。一到紧张时候啊，还会不会在乎老公老婆讲话客气？不会，哎，不是可以走这边了、啊，哎，走错了，这是人自然反应嘛。那时候，我就要想，太太这样讲，我当然我会说啊，不可以照你这样走，走错了不得了了。我开车就是我管，就大喊，因为我照他走错怎么办？我也没办法。但是事后总是要和好。晓得这是不是真情真心，因为我们真的心里是彼此相爱。有的时候当你问你自己，问到最后里面没有爱也没有感觉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假装，也不要跑去跟太太讲，太太已经没有爱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要开三月12堂课，就讲这个恩爱夫妻的预备和建造。我觉得那里面很多原则就是圣经里教导我们怎么彼此相对的原则，那个基本的能源榜样都是从神来，而且所有的原则都是从里到外，而不是教你从外面怎么学技巧而已。好，再下、哦、所以我再说一句，这个怎么样才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就是要歇下自己的功。第四章时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什么叫歇了自己功？不是懒惰躺着，不说是等人伺候，不是。什么叫歇自己功？当我把我的意见说出来，别人不同意的时候，我就歇下自己功。我就不是回家想 rebuttal， 英文叫 rebuttal number one， rebuttal number two， 然后下次把他叫来，哎，某某弟兄，有没有时间呢？坐下来，我给你 rebut 一下。歇下自己的功，看上帝手怎么带，试试看。跟太太也是这样。哇，我记得去年他还讲这句话，我没话讲，我今天终于想出一个对话来了。有没有歇下自己的功？你可以讲，但是歇下自己的功才让我们情绪得到一个健康的成长。这个要讲可以讲两堂课，慢慢仔细讲怎么做、啊、没时间。好，第二，没关系，人啊，不要被罪迷惑，心中刚硬，这叫自以为意。什么叫自以为意？其实自以为意的人，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面对自己，因为他面对自己，他发现在神的完全标准上，他也达不到，所以他的唯一方法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主，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男人心里不会犯奸淫，哪个女人不贪心不喜欢漂亮，所以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可以指着你。我听到太多这个讲法，其实这些话都不该讲，管你心里怎么想，你不要自以为意，你不要以晓得别人心里都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很可能他有的人在某个时候是这样，但不代表每个人每个时候你讲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 不要自以为意。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自己里面的很多很多的难处的话，我们就会没有路走，只有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通常看到自己难处没有路走，我们就可以看别人，看谁比我还差，他看得比我还差，哎，上帝谢谢你把他放在我身边。但是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就是这个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为了蒙怜恤，得怜恤蒙安慰，做随时当步。他说因为我们有这个深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不是在前面一段，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体恤你。放心好了，还有很多中间可能是有 perfectionist， 就是说别人有的人对自己做一点错事，哎，真是揪得不放。我常常是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么可怜倒霉的人。我常常我太太跟我讲，什么的毛病又来了，哎呀，不知道怎么搞又来了。那个 perfectionist 一来啊，真是自己没路走，自己觉得我做的不好，所以别人就怕人家再说我做的不好。我已经觉得做好，就你不要说，那叫 perfectionist。perfectionist 的反面，没有神的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看谁比我还是差。这是两个极端。真正的路是来到上帝面，你试试看。我常常说，上帝是比我们又宽容、又可爱、又 generous、又包容，而且又有智慧。你看上帝怎么对付彼得，你就晓得上帝不在乎的。因为彼得很多时候他是真是不知道。保罗也说，他我以前是辱亵渎神的、辱骂人的、逼迫人的。但是是我无知所做，哎呀，我觉得那个不是自我开脱，他甚至晓得他对神的恩典没有了解。我就是这中间人跟神的信息跟人想法常常是揪在一起的，但只有所以他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把我们的灵魂都能够解开。求神帮助你们，当你碰到这个人际关系、自我评估、服事中间关系困的扰的时候，求神给你光照。通常若是不最后若是不行的话，就是要彼此天天相助，你需要人帮忙你。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尤其是做领导的，这叫好可怜。因为他说你有困难跟谁讲，以前还有人讲，现在做领导啊，跟谁讲，领导怎么还跟你有错的。哇，死路一条。假如你一个人都不可以把真心话跟他讲，我虽然查经带得很好，但是我昨天带那段查经，我自己有很大的难处。哈，原来你也是这副模样啊，那惨了，你下次不敢跟他讲了。你会找一个安全的人，像主耶稣对彼得一样，你三次不认我，但是你要回头，你还要兼顾别人。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这叫爱的教会。最后他是要坚持到底，我觉得坚持到底就是学会感恩。坚持到底不是明明看到不好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呀都没事儿，我是骗人的。数算主的恩典，常常写日记，看主怎么带我经过这个流泪谷，怎么经过我的骄傲，怎么经过我的挫折，很诚实来到主面前。你需要同伴，在教会里没有同伴，夫妻是最好的同伴，但夫妻中间同伴还不够，你还需要夫妻之外还有别的同伴，能够说真心话的同伴。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看见他要给我们的安息是一个真实的安息，是在日常生活里大事小事上体会到他的恩典同在，能够操练。但是很多细节今天没有时间讲，都是主恩待，有机会回来的话，我会把这些变成细节一点一点慢慢讲。因为希伯来书有五个警告，这是第二个，后面还三个。求主恩待我们众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晓得靠我们自己是破烂的义， 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有健康的成长。我们回首看我们的一生，有许多地方我们是在你的心意里彰显你的荣耀，让别人看见的时候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有很多地方往前看的时候，还有很多我们生活生命里的部分是需要被你更新，是需要被你赦免，然后需要被你磨练，需要被你造就，需要变成可用的器皿，需要更多体验在主你的安息，在风雨飘摇中的稳定。天父，在茫茫的仕途中心中有方向，在各式各样的挫折里，主我们不看见主你的明灯在前面引导，所以我们就不灰心。听我们祷告，恩待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名，阿们。